有近350家美国报社星期四发表社论，反对川普总统对媒体的攻击，并保卫新闻自由。
上千名谷歌员工联名写信抗议该公司秘密计划为中国开发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搜索引擎。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南美之行，早些时候马蒂斯和智利国防部长签署协议，承诺在打击网络威胁方面加强合作。
8月1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8月17号，也就是星期五早上发推特表示取消了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阅兵的计划，原因是费用极为荒唐的高。川普在推特中表示，华盛顿特区的地方官员在被要求提出举行阅兵的费用时，所要的价码如此之高，他不得不取消阅兵计划。川普补充说，如果费用显著地降下来，也许明年在首都华盛顿再办阅兵。美联社报道说，阅兵预计的$9200万的费用比白宫最初估算的高出了三倍，其中大约5000万是国防部用于阅兵所需的飞机设备以及人员，另外的4200万由其他的机构支出，用于安全保卫等费用。
国防部此前已经表示今年不会举行阅兵。五角大楼发言人星期四表示，国防部和白宫都同意探讨2019年的可能性。川普总统去年受法国总统马克龙之邀参加巴士底日，也就是法国国庆日的阅兵之后，也希望在美国退伍军人日举办一场阅兵，以展示爱国主义。不过这个计划一直受到后勤安排方面的困扰，例如重型坦克将毁坏街道，整个阅兵费用支出过高等等。
美国国防部8月16号星期四发布了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国迅速地发展远程空军，加强轰炸机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很可能正在训练打击美国的目标。详细情况请记者莫宇在新闻中心来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国防部星期四发布的这个报告呢，名为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那它在这份报告里面是分为了6个章节、5个专题和3个附录，从各个方面评估过去一年来中国的这个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发展动向。但是根据相关法案，国防部每年都需要向国会提交年度报告。那星期四的报告也就是向国会提交的这个年度报告。那报告在一个专题叫做跨水域轰炸行动的这一部分中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这个能力。近3年以来，解放军迅速扩大了轰炸机在相关海域中的作战区域，在关键海域积累了相关经验。那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正在开发可搭载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可能在10年内实现可搭载核弹头的隐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实战部署。那么在台湾问题上，星期四的报告也是有所涉及哈。那国防部的这个报告就是说，中国正在为防止台湾独立的各类突发情况进行准备。报告称，解放军很可能也在准备用武力将台湾统一回中国，同时也在威慑、拖延或阻止任何第三方对台湾的干预行动。那报告认为，在美国干预的情况下，中国会设法拖延有效的干预行动，寻求在短时间内以高强度有限武力犯台取胜。那除此之外呢，星期四的报告还讨论了中国的军改，也讨论了中国的全球影响。那报告是指出，中国在吉布提建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并且呢，报告认为中国还会将寻求在其他国家建立更多的军事基地。那报告还提到一带一路，说中国意图利用一带一路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贸联系，影响这些国家的利益，从而让这些利益与中国的利益相一致，并阻止在一些敏感议题上对中国的批评。那传统基金会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程斌认为，国防部的这个年度报告是不仅聚焦军事领域，也关注其他非军事领域。那这反映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军事问题，也是经济、外交和贸易的问题。那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这反映出不仅是国防部，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更广泛的认识，那就是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是多领域的。中国动用一切手段试图改变国际格局，改变国际体系的某些方面。中国在动用经济、外交、军事等所有这些手段，所以在国务院和商务部没有关于中国行动的年度报告的情况下，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一站式的分析。
那今年的这份年度报告的出台正值美中两国经贸关系紧张升级之际。那我们知道星期一的时候，川普总统是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那也就是这个2019国防授权法案就正式成为了法律。那在这个法案中呢，有100多处是提到中国，涉及多项美中关系的敏感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五的时候是在对国防部这份中国军力报告是发表了一篇社论，环球时报是在社论中说中国军事力量属于正常发展。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中国军队的这个各个方面以及对中国军队的分析呢，引导舆论炒作中国威胁。那陈斌是指出中国的有这种反应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是问题是中国自2015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定期的公布官方的军队发展的这种情况，那这是令人不安的。那我们知道近年来中国的轰炸机不断飞过日本海、台湾海峡上空，循序扩展在西太平洋的巡逻范围。那此外呢，今年五月中国还首次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降落了其最先进的轰6K中远程轰炸机。那美国自今年四月以来也先后五次派 B-52 战略轰炸机前往南中国海，为近几年来罕见。那星期四国防部的报告是对两国间的对立可能进一步激化提出了警告。国防部的报告还说，虽然中国的经济增速预计会放缓，但中国的官方的国防预算到2028年将会超过2400亿美元。林森。
好，谢谢莫雨，就是记者莫雨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本周四有近350家美国报社发表社论，反对川普总统对媒体的攻击，并保卫新闻自由。来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本周四，美国新闻博物馆举行了一次反对川普假新闻指责的大型活动。华盛顿的新闻博物馆是一个以维护新闻自由为目标的博物馆，超过300家新闻机构参加了波士顿环球报举办的联合社论活动。参加该活动的报社发表社论，谴责针对新闻自由的肮脏战争。
他们联合发表社论是因为针对新闻的批评太露骨也太常见，这是媒体的反击，教育美国公众新闻自由的重要性。
唐纳德·川普总统上台以来经常抨击新闻媒体，指责媒体是人民公敌。批评人士认为川普总统的言论表明他不重视民主制度下媒体的独立作用。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驳斥了这种批评，并继续指责媒体。
坦率地说，如果我们看看是谁在美国创造分歧，我认为媒体在分裂这个国家方面做得更多，当然远远超过总统。
川普经常把负面新闻叫做假新闻，共和党成员通常更容易对媒体有负面看法。一份由普索进行的近期调查显示，每5个共和党人就有4个认为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报道不公平。但盖洛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媒体的负面态度并不一定是川普引起的。
如果看总体数据的话，你会发现美国人对媒体的看法并没有很大改变，媒体的赞成率略有提升，因为民主党变得比较为媒体辩护。但我必须强调，在川普考虑竞选总统之前，我们就看到了人们多年来对媒体的消极态度。
但是活动人士仍然担心川普假新闻指控对公共话语的影响。
这样的总体效果就是难以在美国进行认真的政策讨论，因为尽管川普说的话有许多虚假成分，川普的粉丝还是会当真，所以他们就没法与对现实有不同了解的其他公民进行对话。
对媒体的敌意也产生了安全隐患。根据美国新闻自由指标，2018年已经有31名美国记者被袭击。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有上千名的谷歌的员工联名写信抗议该公司秘密的计划为中国开发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搜索引擎。该信件称，员工缺乏对工作做出道德上明智决定所需要的知识，并抱怨大多数员工通过媒体报道才发现了这个代号为蜻蜓的项目。
这封信由《纽约时报》于周四首次爆出，后来由美联社确认。信里要求高管们审查公司的道德标准和透明度。媒体报道称，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告诉员工，谷歌致力于提高透明度，并且没有明确计划重回中国。数千名谷歌员工也曾联名写信，要求公司停止为美国国防部提供用于分析无人机图像的人工智能技术。谷歌在6月份决定不再与美国国防部续约。
美国表示，如果土耳其不释放美国籍的牧师安德鲁·布伦森，美国准备加大对土耳其的制裁力度。这位遭土耳其关押的牧师被指控在2016年一场失败的政变中帮助组织者反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美国称安卡拉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指控，并且扣押这位牧师的时间过长。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周四表示，如果土耳其不尽快地释放这位美国籍的牧师，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对土耳其施加额外制裁。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但这两个北约盟国直到最近才承认存在真的敌意。埃尔多安指责美国把从土耳其进口的钢铝关税率翻倍是向其战略伙伴背后捅刀。川普周四谈及土耳其时说，他们没有证明自己是美国的好朋友。
他们扣押了一位出色的基督教牧师，他是无辜的。
川普随后表示，美国政府曾替埃尔多安出面帮助促成某国释放一名土耳其人，希望埃尔多安投桃报李。川普没有提及帮助的细节。
我们帮他解救了某人，他需要人帮忙解救某人，他出来了。他们想要扣留我们出色的牧师，这是不公平，这是不对的。
姆努钦称，如果土耳其不释放这位牧师，财政部已经做好准备对土耳其加大制裁力度。
我们向土耳其官员明确表明美方要求，国务卿蓬佩奥和我要求释放牧师，和你一道，我们已经向他们数名内阁成员实施制裁。如果他们不尽快放人，我们有进一步采取措施的准备。
分析人士称，牧师事件只是两国更广泛分歧的一部分。埃尔多安强烈反对美国支持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打击伊斯兰国。埃尔多安也对美国拒绝引渡流往美国的土耳其籍神职人员感到愤怒。这位神职人员是埃尔多安的对手。美国的人权组织和一些政策制定者对埃尔多安日益强烈的独裁作风感到沮丧。目前，埃尔多安得到了土耳其人民的支持。
一切都取决于布伦森吗？我们已经证明我们不是西方可以统治的国家，而且我们正更坚强地站起来。土耳其人民现在已经睁开了眼睛，我们的政客们已经睁开眼睛，土耳其不再受他国摆布。
埃尔多安已经说服他的支持者，称外国势力正努力破坏一个强大的穆斯林国家，但分析人士表示，如果食品、汽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对土耳其民众而言变得过高，这种言论就无法长期立足。霍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谈南美外交行程，星期五访问哥伦比亚。马蒂斯周四晚抵达南美之行的第五站波哥大。星期四早些时候，马蒂斯和智利国防部长签署了一项协议，承诺在打击网络威胁方面加强合作。马蒂斯在圣地亚哥会见了总统塞巴斯蒂安·皮涅拉之后，出席了签字仪式，双方讨论了包括军事演习和科技合作在内的一系列安全问题。马蒂斯还对巴西和阿根廷进行了正式访问。
台湾总统蔡英文本星期在洛杉矶过境，受到了媒体的广泛的关注。这是自美国的台湾旅行法通过之后，台湾总统首次过境美国。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令人十分好奇。那么究竟这次美国对蔡英文过境的安排如何？是否比以往有所突破？专家如何解读？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在洛杉矶过境期间拜会侨教中心，在里根图书馆发表公开演说，媒体被允许采访公开行程，并可及时报道，这些都被认为是这次蔡英文过境待遇的几个特点。许多媒体也用突破二字来形容这些活动。不过曾经多次处理台湾总统过境事宜，并且亲身接待过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陈水扁以及行政院长等高层官员的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并不认为这些算是真正的突破。
My interpretation?
要我解读蔡总统这次过境得到的待遇，我会说这些是逐步性的改善。我知道台湾媒体喜欢用突破这两个中文字，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真正的突破。
Media likes to use the word too poor, but I don't think these are really too poor.
卜瑞哲说，2003年陈水扁过境纽约时，不仅在华尔道夫饭店发表公开演说，还公开接受人权奖。当时他也在场，观众也有上千人。因此，蔡英文在洛杉矶的过境待遇并非以往没有过。因此，他不认为这次蔡英文过境受到的待遇有真正突破。但美国确实是在逐步改善台湾高层过境待遇，理由却与台湾旅行法没有太大关系，而是美国政府有意发出的信号。
I think the reason for the improved treatment, is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has a very positive attitude.
这次的待遇有所改善，是因为美国对他处理两岸关系的方式持正面态度。我们两个政府的沟通非常顺畅，所以为反映这个情况，美国希望向台湾政府、台湾人民、中国大陆以及所有相关各方发出信号，那就是美台关系处于良好状态。
We wanted to signal to Taiwan government, Taiwan people, the mainland, all concerned, that U.S.-Taiwan relations are in good shape.
卜瑞哲说，蔡英文上任后对中国提出的九二共识做出具有创意的回应，应该足以开展双方建立互信的过程，但中国却无意这样做，反而坚持要蔡英文接受他不能接受的条件，在不断以压缩台湾国际空间对蔡政府施加压力。但蔡英文都以谨慎克制的方式来应对，因此川普政府很清楚是谁在改变台海现状。
有些台湾人认为他不够强硬，但他仍然坚持这个做法。我认为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欣赏，川普政府非常清楚，蔡英文没有在改变台海现状，美国也没有在改变台海现状，而是中国在改变台海现状。
在蔡英文过境洛杉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在一个记者会上被问到，蔡英文在美国本土发表公开演说，是否代表美国政策有所改变？诺尔特答复说，美国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仍然遵守三个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诺尔特说，美国有时会安排台湾当局代表在美国过境，这些安排大都是基于旅行者安全与舒适的考量，同时也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中国政府对蔡英文过境美国一事表示反对，并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中国外交部说，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行径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纽约大学医学院星期四宣布向所有学生提供全额奖学金，详细的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来介绍。
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昨天收到了一份改变他们一生的礼物， 那就是该学院宣布了不问学生的需求和学业成绩如何，免除现在和未来学生的全部学费，还包括了他们今年已交的学费和通过贷款的学费要退还给他们。
我自豪地宣布，从现在起每一位获准入读纽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都被免除学费。
这一决定昨天院方以给学生一个惊喜的方式，在早晨举行的为新生授白大褂纪念活动中宣布，当时在场的全体学生起立鼓掌，有的喜极而泣。纽约大学就此发布的新闻稿说，压倒性的学生债务正从根本上改变医疗行业，对医疗保健产生负面影响。沉重的贷款负担导致许多毕业医生选择收入较高的专业，从而使有才华的医生远离了收入较低的专业，如普通保健、小儿科、妇科和妇产科。纽约大学医学院副院长说，不想看到有志从医的年轻人因为付不起学费而放弃理想。美国医学院协会的数据显示，2017年72%的美国医学院毕业生背负$180,000的债务。美国医学院学费的中间价位呢是将近$60,000，毕业生的平均负债为$200,000，还有21%的毕业生呢更要背上$300,000的债务。纽约大学医学院将为每位学生支付大约$55,000的学费。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今年该学院已经完成了$6亿筹款中的$4亿5千万，这一筹款呢，就是为这项免除学费计划而进行的。纽约大学医学院感谢2500位为此计划的实现做出贡献的该学院的信托理事会成员、校友和朋友们，特别感谢提出此计划的纽约大学医院信托理事会的多位成员，尤其是该理事会的主席肯尼斯·朗格尼。朗格尼先生和他的妻子伊莱恩为此计划捐赠了$1亿。朗格尼先生是美国建材商巨头加德堡的创办人。其实纽约大学医学院要减免学生债务的努力由来已久，包括了一项将4年制改为3年制的计划，和现在已在学的高年级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在享受全额奖学金。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次的努力是一项最大的行动，它在改变美国医学教育朝着盈利方向的一个逆向的努力。那么毫无疑问的是，这项努力呢会引来更多的竞争，也会激发富人的更多的捐赠，从而呢使得美国的医学教育事业朝着非盈利的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表示，今年在美国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诊断出超出100宗麻疹病例。随着夏季结束，孩子们纷纷返校，零售商正在依靠新颖的物品以赢回 iPad 和流行电子产品使他们失去的那些市场份额。华盛顿智库资深学者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就美中贸易争端以及美中关系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与危机发表了看法。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川普宣布取消在首都华盛顿举行军事阅兵的计划，原因是费用过高。上千名谷歌员工联名写信抗议该公司秘密计划为中国开发符合中国审查标准的搜索引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继续南美外交行程，星期五访问哥伦比亚。
美国疾病控制以及预防中心说，今年在美国21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共诊断出了超过100宗麻疹病例。该中心表示，目前麻疹爆发的速度超过去年通过咳嗽和打喷嚏传播到空气中的高度传染性病毒的118宗。有关的症状包括皮疹遍布全身、发烧、眼睛发红、喉咙痛。疾病及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儿童在6岁生日之前需要接种2剂疫苗。随着夏季的结束，孩子们就要准备返校了。那么零售商正在依靠新颖的物品，比如说带香味的马克笔和闪光胶，以赢回 iPad 和流行电子产品使他们失去的那些市场份额。
让我们跟随美国之音记者吉尔克莱格来看一看零售商的战略。哦，这好棒呀！零售商希望孩子们和他们的父母在返校购物季大量购买他们的新商品。不寻常的香味马克笔只是其中之一。像塔吉特、沃尔玛和史泰伯这样的商店也推出了极具创意的产品：闪光胶、装饰胶带，甚至还有预热就会消失不见的墨水。我宁愿让我的孩子画画，而不是在 iPad 上玩，让我的孩子涂鸦或者自己创作，所以这是我不介意花更多钱的另一个原因。安琪米勒估计，他会为他的三个孩子花费约450美元购买学习用品和独特的物品。根据德勤的数据，预计今年每个家庭准备开学的平均支出将略微上升至510美元，高于去年的501美元。
这是今年第二大购物季节，销售总额是270亿美元，实际上大约是276亿美元。所以很多公司需要在今年这个时候翻倍盈利，并真正赢得顾客。
电脑和智能手机等导致许多公司损失了部分市场份额，这些公司正在变得更富创造力以夺回市场。
今年的返校非常有趣，我们有超过25%的商品都是今年的新产品。
其中一位满意的顾客是安琪米勒的12岁女儿卡雅，她喜欢在她的新日记本上写作。
我有自尊，有一份必读书单，也有长大后的梦想，这让我为自己感到自豪。
零售商的期望很高，许多公司认为强劲的经济、低失业率和不断上升的消费者信心将带来利润和顾客，从而恢复返校购物季的活力。美国之音克雷格，华盛顿报道。灵魂歌后艾瑞莎·富兰克林的哀悼者聚集在底特律新伯特利进行会堂。他的父亲曾经在这座教堂担任牧师。艾瑞莎·富兰克林年轻时的演唱生涯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周四整个晚上，哀悼者漫步到这座教堂，相互安慰并交换了对富兰克林的回忆。艾瑞莎·富兰克林在星期四因为胰腺癌病逝，享年76岁。
艾瑞莎了解女性为何要在社会上挺起来的重要性，同时你仍然可以成为一名淑女。
富兰克林因为他强烈的福音启发歌唱风格而被歌迷誉为灵魂歌后。对于他的家乡底特律的居民，留意他超过50年的歌唱生涯，很多人亲切地称他为艾瑞莎，或者称他为瑞。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李成就美中贸易争端、川普总统处理美中贸易的手法以及美中关系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与危机发表了看法。
美中关系目前处于你认为是89年以来的可以说是最低迷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但你说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事件来导致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在目前这个当下呢，我们就不能不说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川普总统啊，他没有当总统之前没有任何的从政的经验，但是呢一般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那您觉得他对美中贸易争端，就是在贸易问题上来处理美中关系的迄今为止的这个做法，美国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呢首先回答呢这个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呢他的变和与不变。他的不变呢是他一直认为呢这个美国呢在贸易问题上他的前任呢实际上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谈判的高手，不管是奥巴马或者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都不是高手，都损害了美国的意义。所以呢他也不仅是在中美贸易问题上，还在其他一些贸易问题上面，包括跟德国跟那个北美的这个墨西哥啊、加拿大等等那个 NAFTA 条约他都有很多批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呢有他的一些不变的一些因素，实际上是一贯而为之的，他在竞选的时候也是这样。而且呢从贸易的测试来讲呢最主要的来自于中国，而且呢我们知道那个这个总数的数量呢就是非常非常高的来自于中国，所以呢他对中国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一定会那个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但是同时呢他的变是在于呢他要把这些问题呢都放在一个大的框架，所有的东西对他来讲，一个商人来讲都是可以转换的，都可以做成交易的。所以对他来讲更主要的是他自己的在美国人民心目当中的他的地位，他的支持率，然后呢他的外交政策当中他要首先要取得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实际上呢这朝核问题的是最主要的，从他的角度来讲。为什么呢？因为他在竞选总统的时候在不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尤其是他在共和党的他的对手，就是最后选举当中，希拉里一直在批评他，你能告诉美国人民，你能够相信这样一个人能够管那个这个按核武器的纽的人吗？所以呢，他就要显示实际上他不是这么无能，他实际上呢是确实呢，而且呢不仅在这个问题上有他独到的见地。而且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是一切的要解决，不管是在伊朗问题上面，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上，还是尤其是在朝鲜的核武器问题上，他就要显出他能够兑现，他能够取得他的前任所无法取得的事情，这样对他的支持率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是他最主要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可以让位，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包括以前的把中国认为那个货币操纵国啊，他说我为什么要让中国做货币操纵国，在很多问题上我需要中国的合作，什么问题呢？就是朝核问题。所以呢这就是他的变和不变那个在贸易问题上。但是我还想补充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不管是无论是特朗普做总统还是希拉里做总统或任何人做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呢到了现在这个时期当中一定会对中国有很多批评。实际上呢中国的知识界学界经济界呢也意识到，实际上在中国在执行 WTO 方面呢确实有很多问题，中国的这个国进民退的问题呢实际上呢不仅在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当中的这个经济事务当中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实际上在国内呢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国内的私有企业。而且中国领导人呢在一定程度上讲呢也愿意在这些问题当中来改变一些现有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中国领导人也提出了可能跟 WTO 一样，中国加入 WTO 一样来可以倒逼 中国的本身的国内的经济改革。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习近平主席呢在博鳌会议上的发言，包括刘鹤副总理在很多场合当中他说的东西呢，都表明了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呢是可以有余地来妥协的。这不是由完全出于美国的压力，而且中国本身的进一步的开放也需要做这些变化。但现在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贸易问题，而且在既在贸易问题上面呢，由于总统他跟自己的团队呢是有很多不相吻合的一些做法，而且呢他的团队呢里边的几个人呢的互相呢都在斗，而且呢没有一定的就是可以告诉中国的到底美国想要什么，到底美国能做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合理。所以呢在整个美国的各界里边呢也产生了这样一种这样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呢美国的企业是希望这个总统或者行政部门在很多问题上呢保护美国的企业的利益或者是在贸易问题上等等这些方面呢是支持的。但是呢这并不等于说这些企业要跟中国打一个贸易战。而总统呢他认为呢他可能有余地来给中国施压，因为呢在美国呢有很多学者的分析报告认为呢从贸易战的角度来讲呢也许会两败俱伤，但是呢这个败的程度呢是不一样的，冲击的程度呢美国呢要小得多。一方面呢是由于整个外贸在美国这个 GDP 当中的比率和对中国的依赖度，而中国的外贸尤其是跟美国的贸易这种依赖度呢这是无法相比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总统呢或者他团队呢就认为呢他们有余地来给中国施加压力。
如果让您来说未来的三年或者到七年内，也就是川普总统可能担任总统的未来的这几年里边，美中关系如果会遭遇危机的话，您认为什么会是美中关系可能会遭遇的危机？
我觉得这很多方面我们无法确定哪一个。当然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台湾问题呢是最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呢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台湾旅行法，而且呢美国的一些重要的领导人，无论是国会的参议员啊或者是国家安全顾问啊，都是有很多强硬的这个表示。而且呢在这个问题上呢包括有可能的美国的进一步的很多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的这些或者是被认为是非常非常有挑战中国红线的一些举措呢，可能会成为一些问题的一些一出发点。而同时呢美国的方面呢在南海问题上呢，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下面呢很多主要的关键人物呢都可能认为呢要用比较强硬的方法，而不是像这奥巴马当时不了了之的做法呢来针对中国在南海这个地区当中的建岛和扩张。所以呢这两个呢是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两个地区可能发生的一些冲突，而这个冲突呢将会非常非常严重。也就是刚才讲到了目前来讲中美关系的恶化并没有一个突发事件，而这种事情当中擦枪走火然后造成的冲突可能成为一个使人很难逆转的这种突发事件。那不仅是这些问题，还有比如说刚才贸易问题，贸易问题一般来讲呢不会引起整个中美关系的恶化，但是呢现在情况不一样。如果美国的很多人决策者认为呢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有他自己的这个余地呢来给中国压力，而中国呢最后由于这个贸易战的发生造成了中国经济的急剧的滑落，包括现在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这些在过去几年当中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能以后还会有很大的变化，包括这个贸易上呢很由于制裁啊或者有些举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对股票市场的冲击，最关键的是对中国房市的冲击，而这个造成呢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不稳定，而是造成了整个政治上的一个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将会以非常强硬的手段来进行回击，而这个回击本身呢就会使两国关系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损害，甚至于非常非常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这种对全球经济的造成的一些冲击这是非常非常负面的这个呢本身呢也会带来一连串的这个连锁反应。所以呢这也是一个 我们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还有呢，现在两国在科技上面的竞争呢变得越来越明显，实际上中美两国呢在科技在文化教育上面都有很多合作点，而且呢包括现在的 AI 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呢，两国呢有太多的理由要互相合作，包括网络安全等等。但是呢这里边 AI 和网络安全问题上都有一些新的特点，也就是说呢过去呢就是在冷战时期呢，这个由于美国和俄罗斯和苏联都有核武器，所以的核武器造成了一个互相的一个平衡，因为呢你第一次打击以后呢对方会报复啊，这个呢造成了我们说的那个核平衡在一定方，所以说有人说呢既是冷战又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和平期，来避免了热战的发生。而现在呢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在现在的就是我们说这超级战，中国的很多学者说超级战的时候呢，有时候呢优势呢给先发制人的一方，这就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以后怎么我们维持平衡，维持这种尤其是在这种关键性的科技上面的当中的互通信息，避免误判，甚至避免呢就是某一方呢来做一些非常造成整个危机的一种先发制人的手段。所以呢这些东西呢都是给我们现在的学者研究人员呢很大很大的一个命题。
以上是美国之音对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的采访。
李成博士就美中贸易争端以及美中关系未来可能遭遇的冲突与危机发表了看法。受访人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美中贸易纠纷让很多对华出口的美国中小企业遇到难题。纽约上周的一家小型葡萄酒厂正在采取措施，避免成为两国贸易战的牺牲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中两国最近的贸易纠纷让很多对华出口的美国中小企业遇到了难题。在纽约上周的一家小型的葡萄酒厂，来自中国的关税威胁意味着这家酒厂的产品在中国的零售价格将上涨20%。
这家企业正在采取措施，希望避免成为两国贸易战的牺牲品。一起来看一下详细情况。
兄弟葡萄酒厂位于纽约上周的华盛顿维尔，酒厂创建于1839年，是美国最老的葡萄酒厂之一。
从2013年起，这家酒厂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
Our sales have been growing every year.
我们在中国的销售每年都在增长，我们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消费者对纽约州葡萄酒越来越有兴趣。
Wine is growing also every year.
2017年，这家酒厂生产的75万箱葡萄酒当中，大约有12000箱出口到北京、上海和香港等地。负责销售业务的副总裁敦斯摩尔计划在未来3年里，把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增加到30000箱。但是，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纠纷增加了敦斯摩尔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
Our exports would suffer in terms of volume, of course.
我们的出口会受到影响，人们会觉得我们的酒变贵了。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我们葡萄酒的人民币标价会贵20%左右。
And today they're buying, they need to buy it for 20% more of that cost.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对来自美国的葡萄酒加征15%的关税。使美国葡萄酒的关税税率由先前的14%增加到29%。相比之下，新西兰、智利等国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为零关税。
对于这些中小型葡萄酒厂来说，现在是格外关键的时候。这些厂希望在中国分一杯羹，和加州那些已经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大型葡萄酒厂相比，他们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扩展海外市场的难度要大得多。
纽约州是仅次于加州和华盛顿州的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州。2017年，葡萄酒产业为纽约州经济贡献了140亿美元，是带动该州农业和旅游业的支柱产业。美国葡萄酒协会总裁詹姆斯·特雷塞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关税之争对美国葡萄酒产业的打击不仅来自海外市场。
这场贸易战争对所有美国葡萄酒厂可能产生的最大威胁是，加州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被迫转为内销，使美国国内葡萄酒市场的供应在短期内急剧增加，并在全国范围内导致葡萄和葡萄酒的价格急剧下降。
在纽约上周的兄弟葡萄酒厂，敦斯摩尔和他的团队正在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S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now, also with an effort from our end, is to try to come up with a couple of new products.
我们正在筹划推出两款定价较低的产品，以此补充我们对中国出口的中档酒，并作为扩展中国大众市场的一种尝试。在中档酒出口方面，我们会尽量在内部消化成本，以减少价格波动。而新的低档酒将帮助我们维持并扩大对中国。
To a lower price point market and try to get bigger volume.
You know, New York wines have a good deal of space to grow, and then turn to.
纽约州的葡萄酒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他们可以考虑转向其他海外市场。纽约州的白葡萄酒和欧洲流行的雷司令葡萄酒颇为相似，在欧洲应该很有市场。其次，这些企业应该加紧对国会两党议员的游说，推动行政当局尽快解决贸易纠纷。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尔德认为，两国的贸易谈判者仍然在试探对方的底线，贸易纠纷在今年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很难出现缓和。兄弟葡萄酒厂的敦斯摩尔相信，最终能够帮助酒厂渡过难关的是产品质量和促销手段。
Because of the weather we have here in New York, the climate, the soil, etc., that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纽约的气候和土壤与加州完全不同，这里生产的葡萄酒和欧洲葡萄酒更为接近。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葡萄酒商在中国经营了很多年，中国消费者更习惯这类葡萄酒，偏重优雅、果味和柔和的特性。我们的酒更适合搭配中餐，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我们会继续利用这个优势。
I believe we have a great advantage there, and we keep.Pushing that.
过去5年，敦斯摩尔每年去中国至少2次，他试图让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相信，美国最好的葡萄酒不仅仅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他认为，如果这种努力成功的话，他的酒厂仍然可能在未来3年里实现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目标。美国之音张真，纽约上周华盛顿维尔报道。
3部以亚裔演员为主轴的好莱坞电影将在这个月上映，其中包括魁违25年全部由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疯狂亚洲富豪》。
该片的导演说，这部电影的票房很可能将决定未来亚裔主题的电影发行的命运。
2018年八月份可以说是好莱坞的亚裔月，三部亚裔演员演出的电影在这个月上映，当中包括备受瞩目的全亚裔演员阵容电影《疯狂亚洲富豪》。这部片是继1993年的电影《喜福会》之后，好莱坞暌违25年再次迎来的一部全亚裔面孔的电影。电影改编自亚裔作家关凯文的畅销小说，描述一个纽约华裔女孩与来自新加坡的超级富豪男友以及他的家人之间擦出的火花，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另外两部电影包括由印度裔导演查甘迪执导，讲述一个亚裔家庭的悬疑际遇的惊悚片《网络迷踪》，以及由亚裔青少年演员主演的《致所有我曾爱过的男孩》。这三部电影未来几周的票房受到各界关注，票房收入将证明亚裔演出和制作的电影是否受到美国观众的支持与好评，这可能改变亚裔演员在好莱坞发展的命运，并且促成未来更多类似主题的电影推出。
观众如果能在电影上映首周买票进戏院观赏，将释放明确信号给电影公司，未来也将有更多类似的主题的电影推出。电影公司现在还压着几部尚未确定发行的电影，一切取决于这个周末的票房表现。如果观众反应良好，意味着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未来也不会受限于某个故事和角色，而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多层面的扩展。
2017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亚裔人口占全美人口总数的 5.8%。 然而南加州大学的研究指出，2017年100部票房最佳的电影当中，37部里完全没有亚裔演员的演出。此外，亚裔演员在电影中的角色常带有刻板印象，例如扮演武术高手或好学生。疯狂亚洲富豪导演朱浩伟希望亚裔月电影能打破这样的既定印象，进而鼓励更多亚裔艺术家的创作。
我希望八月的亚裔月能真的达成效果，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媒介上看到很棒的内容。亚裔角色不再是过去电影和电视剧里呈现的形象，对此我感到很兴奋。我认为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不只是电影产业或者 Netflix 剧集出现变化，而是能够鼓励更多的作家、导演、制作人、制片公司和演员投入讲述自己族裔故事的产业。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我们的电影业祈求新的变化出现。
疯狂亚洲富豪演员杨紫琼表示，随着亚裔在美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亚裔观众成为电影市场里的重要群体将是未来趋势。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今年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毕业的陈露设计了一套华裔美国制造的首饰，用这一系列的作品来对抗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发来的报道。
21岁的陈露正在制作一对耳环，耳环的外形像 iPhone 短信对话框，上面刻着一段他和一名来自新泽西州男生的对话，其中男生问道：“你是否来自中国？”
他的话暗示我们不是来自这个国家，但是我们是在美国出生，为什么亚裔就不能是来自美国的呢？
陈露五月份从纽约普瑞特艺术学院的珠宝首饰设计专业毕业，他的毕业作品 Made in Chinese America 包含了像短信耳环这样风格独特的实践首饰。陈露说，他想借此来探讨社会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在社交媒体上有很多关于身份认同的讨论，但是我没有看到太多关于亚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讨论。
这款首饰叫眯缝眼，许多亚洲女生渴望大眼睛，但陈露却反其道而行之，设计了这个戴起来可以把人的眼睛拉成细线状的首饰。她要挑战传统亚洲人的审美标准。
我选择用一位白人模特来戴这个首饰，表达西方人对拥有亚洲人眼睛的渴望。
而这个牙箍和配套的耳环则是一件自嘲的设计。
在我大概14岁时，我对一些说粤语的朋友说，说英语，我们在美国。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对自己语言和文化的一种尴尬和不自信的表现。我现在对当时这么说感到很羞愧。我希望每个人在这个国家都可以说自己的语言。
in this country.
陈露的作品在 Instagram 上广受好评，还有八位亚裔女性愿意出价$160购买短线耳环，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她的作品。
There's another person who really didn't like my like eyepiece.
有一个网友不喜欢我的眯缝眼作品，他说无论我怎么谈论这个问题，眯缝眼都是非常丑的。但是就是因为他觉得眯缝眼丑，我才设计了这款首饰。
I made the piece.
陈露希望亚裔美国人可以为自己的身份感到骄傲。
I want them to have something to relate to.
我希望亚裔美国人可以从这一系列作品中找到共鸣。因为目前在美国还没有特别突出的亚裔流行文化，我认为有这样的代表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这个国家非常沉默。
他想要继续延续这一主题，设计出更多探讨亚裔美国人身份的作品。美国之音九岛纽约报道。
美国南部的墨西哥湾沿岸交织着两种不同的文化，那就是越南难民和法国殖民后裔的卡真人。卡真人起初居住在加拿大东部，最终呢重新定居在路易斯安那州。卡真美食以在海鲜、香肠和米饭中加入独特的香料而闻名。
许多居住在墨西哥湾沿岸的越南人在喜爱这种食物的同时，还创造出融合了两种美食的创意料理。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休斯敦的越南卡真餐厅带来报道。
这是我们处理小龙虾的方法。
从准备到烹饪再到调味，这是烹饪小龙虾的艺术。小龙虾可能是最著名的卡真食物，但在软重的厨房里却有些不同。
我们正在撒越南卡真味的调料。
软重的餐厅小龙虾面条结合了卡真料理与他对越南文化的理解。
Back in Vietnam, my grandmom it was a very
在越南的时候，我的祖母是一位非常棒的厨师，我和她一起生活了很多年，一直吃她做的菜，所以我帮她做菜时也记住了这种味道。
20世纪80年代末，阮仲作为越南难民寻求政治庇护来到美国。在进入餐饮业之前，他上过学，也打过几份工，包括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赌场做营销工作。他不是墨西哥湾沿岸唯一一个投身海产业的越南移民。
你知道，第一批来到美国的移民几乎就是那些住在捕虾船里的人，他们都做了与虾相关的行业。
在墨西哥湾沿岸盛行的卡真料理自然是他们的下一步。
卡真人做了很多小龙虾料理，他们烹制很多虾，很多鲶鱼和鳄鱼，你知道的，他们做成卡金风味。从那儿，越南人似乎了解到了更多文化，越南人开始涉足这一行业，而我则使用了大量的越南调味料，将其混合在一些卡金料理中，因为越南人喜欢调味料。
法国文化是卡真人和越南人的共同点，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卡真人的祖先则是法国殖民者。
我在烹饪的食物中加了很多法国食材。
阮仲厨师将他的海鲜称为越南卡真风味，越南人以及这家餐厅的非越南顾客对这种混合的口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麦克·范登伯德和他的朋友们每周都会光顾这里。
我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出生并长大，所以我知道卡真风味小龙虾。这里的越南卡真风味吸引了我们，相比传统的卡真风味小龙虾，我们更喜欢这些。
它非常美味，它上面有很多调料，小龙虾也烹制得很完美。
阮仲说，他希望下一代厨师能够创造出更好的越南卡真风味美食，以庆祝这两种文化的融合。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休斯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海峡论坛的主持人介绍星期天晚间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
川普总统签署2019国防授权法案，对美中台关系意味着什么？台湾总统蔡英文出访中南美洲，元首外交成效如何？为什么蔡英文连喝一杯咖啡也会被无限上纲，引来对台商的全面打压与两岸统独之争？海峡论坛本周日晚9点到10点邀请前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陈以信以及台师大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为您深入分析。美国之音官网、脸书、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